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撒旦千方百计地要人怀疑神，离开神，好让人陷入毁灭的结局中。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相信稍微留意新闻的人呢，都应该记得2001年9月11日发生在美国境内的恐怖事件。直到今天呢，人们谈论911事件的时候，心中仍然是感到凄凄然。许多问题我们依然无法找到答案。为什么有些人竟然会毫无人性地做出这些袭击的行为，去伤害这么多无辜者的性命？当然，这是恐怖主义者所做的。他们的目的不是旨在获胜，反而是致力去制造混乱、恐慌、不安以及迷惘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指出，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呢，同样有一位行为极其残暴和恐怖的袭击者，那就是撒旦。虽然撒旦不能彻底毁灭属神的人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神的生命，但是他却能够制造混乱，制造不安和恐惧。到底撒旦的策略和诡计是什么呢？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。首先，我邀请所有基督徒的父母或者是单亲家庭，我请你务必把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给记下来，因为这对你们的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，是他们所需要的。这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在学校里听到，而其中也许有些人不上主日学，所以就无从得到教导。试问，有谁会告诉他们撒旦在地上的工作以及在他们生命中要做的事呢？撒旦要在你身上以及你们孩子身上所做的，就是要用方法使你离开神，远离神的计划，否认神，叛逆神，不将荣耀归给神。而最终撒旦的目的呢，就是要毁灭人。这些情况到处可见，所以值得我们自己小心，也要把这些重要的信息传给下一代。如果你不教导你的子女，不引导他们走在神的旨意中，不告诉他们撒旦的厉害，那么他们又怎么知道如何去面对试探呢？有谁可以跟他们来去谈论这些事情呢？或者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们的下一代，要是我们是十几岁的小青少年，身处在现今的时代中，周围耳濡目染的尽都是色情、暴力、诡诈、妥协、腐败、不道德的行为以及种种的诡诈，我们会怎么自处呢？可以怎么样成长呢？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边，怎么样去过自己理想的一生呢？没有人会知道我们是不是还能够生存下去。那么很明显，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，让人无所适从。如果我们能够异地而处，相信我们会比较体谅下一代的苦恼和心情了。因此，耐心的教导是很重要的。我们要让他们呢认识到现今世代的险恶，以及怎么样去预备自己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。保罗在这里呢也讲到了基督徒所面对属灵的征战， 并且指出撒旦欺骗人的诡计，可以作为我们面对试探之时的参考。哥林多后书10:4-5，保罗说，我们征战的兵器并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好，那么这里讲到了坚固的营垒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撒旦试探你而使你失败的话，他必然先认定他可以攻破你的破口，那么下一次他会在同一个地方再次袭击你，在同一件事情上再给你试探，因为他知道这正是你的弱点，是他可以辖制你的地方。那就是说，如果撒旦能够在你生命中建起营垒，他必然是先找到一个立足点，起先可能只能够容纳一点点余地，但是慢慢的他就可以在那里筑起营垒，因为他一次又一次的攻败了你，而他就一点点的向你逼近，直到他在你那里筑起营垒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我们经常在同一件事情上失脚，错了又错，犯了又犯，没完没了。我们为着同样的罪不知道在神面前承认过多少次，又承诺过神啊，今后呢不会再犯了，哪里晓得言犹在耳，我们又再陷入同样的试探中。我们觉得自己很没有用，没有脸再见神，也不好意思不断地求赦免，我们感到很苦恼。这其实是很多人实际的经历，保罗他也有这个困难，只是后来呢，他找到了得胜的方法跟秘诀。我们要问的就是，为什么撒旦会专门进攻我们这一方面的弱点呢？为什么我一而再地犯着同样的罪呢？这是因为撒旦要在我们生命中找到据点，他要进攻我们，而他知道我们什么地方最脆弱，最不堪一击，于是他就在那里发动攻击，直到把他的营垒筑起为止。保罗提醒我们说，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那么这正如我们过去已经说过的，思想是人最重要的部分，撒旦先要攻占的就是我们的思想，所以保守我们的心思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必须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，要把我们的心思放在主耶稣那里，接受他的管理，顺从他的命令，那么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保障。如果我们的心思有了偏差，离开了神的范围，那我们必定会有麻烦和危险。撒旦最知道怎么样攻其不备，攻其弱点，而且他知道什么时间下手最容易，最能够一击就中。所以呢，我们绝对不是他的对手，只有靠着主，每一步小心谨慎，才能够得胜。撒旦他会屡败屡战，穷尽一切的力量要引诱我们，叫我们走错路，做错事。那么撒旦的策略是什么呢？那么正如我们上一次说过的，撒旦先是要吸引我们的注意，他要我们去留意某些事情，然后挑起我们的欲望和需要。而撒旦也知道我们内心渴望一些什么，他绝对会投其所好，叫我们心动。虽然撒旦不是无所不知，但是他对我们却是有足够的认识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也知道我们最渴望的是什么。然后呢，他会把那些试探放在我们的面前，要我们踏进他的陷阱中而不自知。面对夏娃，撒旦的问题就是，你渴望像神吗？为什么不想想去吃这个禁果呢？神真的是禁止你吃吗？想想看，如果你吃了，你就会像神一样的能够分辨善恶。神之所以不让你们吃啊，那是因为神不要你们和他一样。那么这一番话就说动了夏娃，正中下怀，夏娃他就接受了这个试探，于是呢，他的思想就马上被撒旦给牵着走，结果撒旦就不费吹灰之力的就把夏娃得到手了。他成功的引诱夏娃来去违抗神的命令，做神禁止他不可做的事。 而亚当也不例外。当夏娃递给亚当吃的时候，亚当他也是毫不犹豫的就吃了，结果罪就入了世界，就造成今天这个样子。那么同样性质的试探也曾经落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。当时耶稣他刚受洗完毕，在旷野禁食40昼夜，然后就饿了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撒旦出现了，他专门挑人最软弱的时候来出击。他知道耶稣饿了40天必然是饥肠辘辘，而且很疲倦，食物这个时候对耶稣来说必然是最迫切的需要，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。所以呢，撒旦一出现就引诱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，好解他的饥饿。圣经说耶稣禁食40天以后他就饿了，他有吃东西的需要。撒旦想趁机引诱耶稣，试探耶稣，他建议耶稣不正当地使用神所给他的能力去把石头变成饼。耶稣站在人的地位上受试探，但是他完全顺服父神。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他以遵行父神的旨意作为食物。弟兄姐妹，想一想撒旦最容易在什么地方试探你，是不是在你最大的需要中，在你的渴望中，在你感觉到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呢？撒旦昔日是这样的试探夏娃，试探耶稣，那么他今天同样也是这样的试探你和我。好，那么第二个撒旦所用的策略就是他懂得选择时间。撒旦最懂得把握时机来去引诱人，试探人。想想我们过去那些失败的经历，你会发现原来你失败的时候往往就是你最软弱最不堪一击的时候。要是早一点或者是晚一点，相信你还可能胜过，但是偏偏就在那一瞬间撒旦来了，你因为正处在软弱中，所以就失败了。撒旦知道我们最刚强的时候，他也知道我们最软弱的时刻，他知道什么时候试探你是不会成功的，但什么时候他必然不费吹灰之力。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一点，我们就应该问自己，到底我知道自己最软弱的时刻吗？也许我们应该好好的反省一下，多点儿了解自己的感受和情绪，到底什么时候是我们最软弱的，然后就加紧防范，或者是把软弱的时刻减到最低。当我们置身在那个处境中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？这些软弱的时刻会不会是我感到饥饿的时刻呢？又或者是我最愤怒的时刻呢？因为我被人恶意批评，我被人恶待和重伤，那是我感到最脆弱的时刻。又或者是我感到孤单的时刻，一个人独处，我最容易上撒旦的当。又或者是你觉得精疲力尽的时刻呢？细心的想一想自己过去失败的经历，从其中吸取教训，好知所防范。你可以全心全意地服侍神，但是服侍神的人也有他们的危机。每一个服侍神的人，不论是传道人或者是平信徒，都同样有危机。不要以为我是服侍神的啊，我就可以免疫了，不会受到撒旦的试探了。但其实可能还更多。你越是被神使用，你的生命越是有影响力，你越是顺从神，撒旦对你的攻击就越加厉害。你活在罪中，撒旦他不会理会你，因为他已经辖制了你。但是你追求过圣洁生活，远离罪恶，撒旦就马上掉过头来，要试探你，要打击你，要你离开神，因为他要破坏神的计划。而这就是他致力要做的事。撒旦他是很会把握时机的。好，那么第三，撒旦的策略就是要在我们的思想中产生疑惑。这是他一个很基本的目标。如果撒旦能够在我们的思想中制造怀疑，那么他就已经可以说是成功了一半。也许你会说了，我笃信圣经，撒旦怎么能够叫我怀疑神的话语呢？但是我们不要满怀自信，因为撒旦他是诡计多端的，他的诡计是我们不能够全部洞悉，他所给你的意见绝对不会全部的违反真理。要是这样，我们必定会强烈反对，不会上当了。 只是撒旦非常狡猾，他会先认同我们的见解看法，只是他会暗中把神的话语略作删改，那么这样呢，就会让我们容易接受。撒旦对夏娃也是这样，他到今天依然是这样的来对待我们。只要他成功地引起我们的注意，又或者使我们有兴趣和他对话，其实他就已经是赢了。撒旦不必要你否定全本圣经，他只要你否定或者是怀疑其中的一节就已经足够了，因为这是可以成为他的据点，让他继续扩充和加强他在你心里所筑起的营垒的。撒旦如果能够在一个地方成功地获得你的认同，他就不难在另外一些地方也施以同样的计谋。撒旦只要你运用理性去对待神的话，加上少少的怀疑，特别是涉及一些你生活上最软弱的部分，撒旦叫你把某些经文做另外的解释，让你以为啊，这样的说法也是合情理的，因为时代不同了，许多事情呢也要有所适应。于是我们就在不知不觉之间把神的话给处境化了，好迁就自己的软弱，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些。撒旦甚至可以迁就你最初的坚持，他不会操之过急，他知道你需要时间去消化和适应，所以呢，他是一点一点的进攻，而不是势如破竹地向你逼近，他很有耐性，你会觉得舒服，容易接受。假如你觉得自己身处的文化不同，跟2000多年前圣经的文化背景有差异，所以如果略作妥协也是无可厚非的事。撒旦如果能够叫你对圣经做出这样的改变，认为有商榷的余地，那就是说他已经在你的思想中有了据点，有了根据地，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产生了疑惑而不自知罢了。我们要非常小心，不要让撒旦有机可乘，倒是要看穿撒旦的诡计。正所谓万事起头难，只要撒旦成功了第一步，在一个小小的原则上得了胜，那么其余的事情就好办了。到撒旦放下第二个疑惑的思想的时候，他成功的机会让我们投降的时间就会缩短，因为容易入手了，我们已经有了破口了，开了先例了，所以就不像开头那么难。然后第三次又再容易些，就这样一步一步地逼近，直到撒旦完全辖制我们为止。撒旦要蒙蔽人的眼睛，叫人看不到真光，看不到真理。除非我们对圣经全然的相信和顺服，要是我们对某些经文有所保留，这很可能就成为一个小小的破口，让撒旦有机可乘。好，撒旦第四个策略就是他要引诱你和他争辩。争辩是撒旦最喜欢看见的。历史上只有一个人，他是完完全全得胜撒旦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而耶稣在和撒旦交锋期间，他从来没有和撒旦争辩。弟兄姐妹，要是你发现自己陷在试探中，要记得千万不要停下来先想想，或者是先谈谈这个话题，这些全都不需要。神的话这么清楚地记载在圣经里边，还有什么需要思考和谈论的呢？神的话就是命令，就是典范，目的是要我们去遵行，而不是去辩论和谈论。老实说，对话一旦是开始，你和我都不是撒旦的对手。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跟撒旦对话，不要给撒旦任何机会，要杜绝一切和撒旦对话，不要给他留地步，因为我们只要是依着神的命令去行，就已经是最好的回应。也许我们会说了，生活上有许多复杂的事情和处境，圣经未必一一都提到，我该怎么办呢？不错，圣经虽然没有记载所有我们遭遇的处境，但是圣经却有一切关乎生命和前程的原则来供我们去依循。任何一个环境或者是际遇，圣经其实都提到，都有我们所需要的答案。神绝对不会给我们一本不完整的圣经，让我们无所适从，绝对不会的。所以千万不要听从撒旦的谎言来去跟撒旦对话，免得吃亏。那么前面我们说过了，撒旦的特色呢，就是欺骗人。 要远离撒旦的迷惑和欺骗，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认识真理，进入神的话语中，好好的深入的去明白。这样呢，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站稳在真理上面。我们要多读圣经，默想圣经，应用圣经，我们就知道何为真理，神的话原来是怎么样说的，这些呢我们都能够分辨。千万不要让撒旦有机可乘，他要是能够在一件事情上欺骗你，就必然会继续进攻，直到把你完全打倒为止。今天撒旦所给人最普遍的迷惑就是叫人不要多想将来。将来谁能知道呢？你和我都不知道，既然不知道，就不要去钻牛角尖了，不如先看看今天的需要，今天你所能够抓紧的，过了今天再算吧。就这样，撒旦不要我们去想明天，以及明天将会有什么后果，他要我们只看眼前，啊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好好追求满足享受，不要荒废眼前大好的时机，明天先不要去理会了，明天自有明天的事物，及时行乐吧。其实撒旦是在毁灭你，叫你忘记你明天要负上的责任，将来要付出的代价。我们要先分辨清楚自己走的路，所做的决定到底会带来怎么样的后果。每一个行动都是有结果的，我们在走之前必须先仔细地想一想，然后才做决定，而这才是最明智的做法。那些不顾后果只顾目前享受的人，最终都必然是陷入悲惨的后果，都会悔不当初，但是已经太迟了。撒旦不要我们去想未来，那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一旦发现未来原来是痛苦和毁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掉头就走，我们会看穿他的诡计，所以呢，他就遮住我们的眼睛，叫我们看不见未来，这样呢，他就成功的挟制我们了。你千万不要相信撒旦的谎言。好，那么还有一个策略是撒旦经常用的，就是他经常进行分化，产生纷乱。撒旦在伊甸园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亚当夏娃离开神，远离神。他当然成功了。撒旦在人类头一个家庭该隐和亚伯身上也是做同样的事情，进行分化。千百年来撒旦一直在做的就是同样的事情，要分化人。今天许多的离婚案件，丈夫和妻子分开，也有儿子和父母分开的，这是撒旦的陷阱，是撒旦一直在做的。撒旦进入一个家庭里边进行分化的工作，叫家庭里的成员产生不和睦，产生各样的纷争，最后呢是彼此分离，尝尽痛苦的滋味。撒旦在夫妻之间，在子女和父母之间，在兄弟姐妹之间，在雇员和雇主之间，在教会里边进行分化。他喜欢看到人跟人之间产生不和，喜欢看到破裂，看见仇恨，看见报复。他不要教会合一，拦阻信徒合一，因为这样他就无从施展他的诡计，就再无立足之地了。所以呢，撒旦在分化的事上无所不用其极，他要积极地进行分化，在人跟人之间挑拨离间，让人跟人的关系彻底的破裂。我们说撒旦最终是要毁灭人，他要夺去人的喜乐、平安跟满足。我想任何人都渴望过一个满足跟快乐的人生，但是撒旦偏偏要来败坏人。不要以为有些人活得很满足、很快活、无忧无虑，其实这些只是假象而已。不少在人眼中看起来是幸福美满、什么都有的人，其实到头来很有可能以自杀去结束生命，又或者是患上了忧郁症，许多问题都出现。到底他们的人生还欠缺一些什么呢？想要的都得到手了，还有什么不满足呢？其实这正是撒旦的策略。当人达到某一个标准之后，又在人心中来制造更大的需要，并且怂恿人去犯罪，这些结果其实只有一个，就是毁灭而已。撒旦的目的就是要人离开神，最终达到毁灭的结局。神要装备弟兄姐妹，要我们靠他得胜撒旦。神赐下了全副的军装和属天的能力。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自己是在怎么样的征战中，那么这样呢，才能够做好准备。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五节，保罗说，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好，今天的讲题《撒旦的策略》第二讲，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。
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，是在神面前的能力，攻破各样的诡计。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依靠自己，是在神面前有信心攻破仇敌的阴敌。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在患难的日子抵挡仇敌。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拯救了一切，还能靠主站立。拯救了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虽然撒旦要试探我们，要骚扰我们，要分化我们，但是我们作为神儿女的，若是我们一心依靠神，是仍然可以得胜的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，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